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热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娜。这次的四川大地震中，中国出现了一个名人，那就是都江堰光亚中学的老师范美忠，人称范跑跑。他之所以得名范跑跑呢，是因为在地震的时候，他抛下了自己的学生，独自一个人逃生，并且在之后呢，把他这段经历在博客中披露，而且表示他对此并不后悔。那么在看到他的博客之后，很多人呢都对他进行谴责，那么他也在中国的媒体变得越来越红。那么在他走红中国媒体的时候呢，他却自己大声喊冤。那么这时候很多民众从对他的谴责到对他力挺。那么今天的话题我们就来谈一下他为什么要喊冤，为什么人们对他的态度进行转变。另外在豆腐渣工程成为很多民众聚焦的时候，为什么在中国媒体却看不到这个焦点，而范跑跑却成为大红人？那今天呢，我们是热线直播节目，您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号码6465192879。那首先呢，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两位来宾。这位呢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李天笑博士，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
那么这一位呢是资深的时事评论家陈伯空先生，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
那可不可以先请李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范跑跑事件的来龙去脉？
其实你刚才已经简要的讲了啊，这个事情呢，我想，引起轰动的原因就是他说过的几句话，就是他不顾学生先跑到操场，这个行动本身当然在很多人认为来是一种职业道德的问题，是吧？那么他说后来在博文上说的这几句话，就是说他说呢，他是一个这个热爱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但是不是一个先人后己的人，他完全他说没有丝毫的道德内疚感。同时呢，他说如果在同样情况下，我会先救我的女儿而不会救我的母亲。那这些话呢，这个就引起了这个全国的这一场争论。那么后来的话又那个举行了一些辩论等等，那么支持他就同情他的人认为呢，这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也就不过是在一个突然的大地震的情况下一种本能的一种选择，或者说呢就是说那个谁都会做的一个平常人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正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是焦点是应该指向这个豆腐渣工程，那因此呢就形成了两个比较主要的这个对立面，是吧？这场争论呢就由此开始。
那陈先生，您觉得这范跑跑他当时该不该跑呢？
跑当然是不应该跑的，因为在文明国家我们看来啊，如果说一个学校发生那个紧急状况的时候，不管是火警还是地震还是什么，教师呢首先在文明国家的教师，他出于人道主义，出于这个人的一个本能，他首先是掩护学生，保护学生，把学生带离危险，把自己放在后面。另外在一些文明国家甚至用法律形式固定，像美国和日本甚至有相关的法律要求作为教师或者作为校长应该是这个在危急情况下先保护学生，否则的话以依法那个违法来处理。说如果从文明国家从一个高的道德水准的要求来看，范跑跑他是不应该跑，他不应该在说地震一发生他首先自己跑了让学生不管了。但是之所以这个引起了争议呢，是因为中国连这一点的这个道德水准都没有，那么是就说中国还面临一个能不能讲真话的问题，最后就因为范跑跑讲了真话而受到一些网友的追捧。说在国外看来，范跑跑的行为是跌穿了道德底线，就一个老师临阵逃脱是破了道德底线，在中国来说他却直达道德上限，只要你讲真话你就很了不起，因为在中国来说已经是这个人人都不讲真话，整个社会都是虚假的，整个国家都是虚伪的，所以有个人出来讲真话突然被大家作为一个惊诧，说在这个时候他就一夜走红了。
那好，我们先接一位观众朋友电话，纽约陈先生您请讲。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我看见这个消息以后呢，我很想跟你讲一个消息，就是我一个朋友从北京来，他告诉我一个事情，我想到范跑跑事件的时候我就想告诉你们。他说对30%的大学生做了一个社会调查，通过性交易的，就是有30%的大学生，不管是调工作还是找工作还是升学还是什么，30%的大学生做性交易，当然不是卖淫，他们觉得很正常，这种生活手段，所以他们已经不把这种道德水准，我不知道从怎么讲中国人道德水准，就这一句话而言，我告诉你，这是我一个很是国家教委的一个朋友来的告诉我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不管是升局长还是什么，就性交易是30%的女人，我想在 自由社会和在任何世界听起来是非常恐惧的事情。我就讲这个。
好，谢谢陈先生告诉我们这个现象。那刚才陈伯鸿先生也谈到了这个道德，您也谈到了这个范跑跑说他不是一个有道德感的人。那您觉得道德至于一个社会它有多么重要，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它起到一个就是整体的这个来这个制约啊这个社会的一个水准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范跑跑这个事情当中，之所以很多人是吧同情他是吧，觉得他这个还是有取之处是吧，这主要就是看着他诚实这一面，就是他坦诚了自己的自私。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悲剧，就是他在坦诚自己自私的时候啊，他是用一个已经滑落的社会道德的这个标杆来衡量他自己，为他自己开脱，所以他越描越黑。就是这个时候呢，他讲不清楚了。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很可悲的时候，就是说，当这个社会本身失控的时候，道德水准下降的时候，就是你坦诚自己的自私，为自己自私公开的辩护，就像刚才那个讲的，就是性交易，认为都是正常，这种行为本身也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社会实际上处在一种这个非常的这个危险的这个状态，因为这样子滑落下去的话，很多这种这个原来说不好的事情都会被人认为是正常的事情。那么像出现范跑跑这样的事情，也就是习以为常。
嗯，那我们看到现在国内刚才这位纽约陈先生所讲的这种现象，比如说很多这个大学生他们去做性交易，那过去就是说卖淫嫖娼的事情，他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我们也知道，在中国，这个行贿受贿也被人们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在中国说假话，违心的去讲话，违心的去做事，大家也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我想我们在中国的传统中是讲究仁义礼智信的，那为什么中国现在社会的这个道德标准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呢？
这个是跟共产党这个治国这五十多年将近六十年这个过程有关系。中国人在共产党当政后，中国人曾经有两个时间呢变得比较天真和相对纯洁一点。五十年代他们抱着天真的社会主义的幻想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所谓的美好的年代，人人都显得比较纯洁。但是经历过共产党的无数的欺骗，无数的政治运动，无数的迫害，无数的这个饥荒之后，这些人变得玩世不恭了。那么尤其到了这个八十年代再一次中国人曾经又在良心上复苏过一次。这次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呢，人们又盼望着民主，不仅盼望着经济自由，而盼望着民主政治。在这个时候，以八九年的这个事件呢达到这个高峰，但是由于共产党这个举起屠刀来屠杀了民众之后呢，又怕这个民众回忆这个事情，就用那个纸迷金锥啊，声色犬马来引诱民众的堕落，结果就全民向前看，最后就是认钱不认人，笑贫不笑娼，因为这个社会道德就直线堕落。这个时候不仅说不要说跟历史上中国长期的优秀文化、优秀道德来相比，九十年所谓五十年代、八十年代都不能相比。所以今天所看到的这些现象，不过就是这么一个中华民族整体道德滑坡的一个缩影。但这一切缩影、这一切滑坡的根源，在于中共本身。
嗯，谢谢。那我们现在再接一下新泽西州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请讲。
喂，你好，主持人。我呢是从新泽西州打来的。我觉得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中国人的道德水准，而且在纽约来也是很糟糕的。不管是在弗拉逊还是唐人街，你到马哈顿看一下，这整个就包括那个他们那个好像这种，包括是不管做生意的骗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不是说不爱中国，爱国也好不等于爱中国人，爱中国不一定要爱共产党。这个我觉得很多中国人不太清楚，这个范跑跑他也是中国人，你说值得去爱吗？他也是共产党教育学的老师，我是做老师我就觉得很遗憾。所以说我想提的就是说，法拉醒的这些事件也是，这帮人都是一帮流氓。我知道流氓要爱中国，回中国爱去，干嘛要到这儿来爱呢？你去做范跑跑，跑回中国去比较好，不要跑到美国来，美国是自由社会。在我们拿签证的时候有一条，就是你参加过赤色组织没有，你让他，我们八十年代来到美国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要填的一个表，他们没有填过这个表的人希望他们再填一下， FBI 会枪毙了他们的，知道吗？他们也应该跑回中国去，不叫范跑跑，叫 flashing 的赶紧跑，就这样。
谢谢李先生。下一位纽约苏先生的电话，苏先生请讲。
你好。
您好。
你好。
苏先生请讲。
我想问你，你们三个人是不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没关系。
还有别的问题吗？
中国有没有亲戚朋友和家人在中国？
您还想问什么？您一起问了好吗？
就是我说你们 你们家的年轻的朋友，中国的人的道德水平怎么样？你能不能讲一下？嗯，
这就是您的问题是吗？
嗯，对。
好，谢谢。好，那可不可以请陈先生先来回答一下他问题？
对对对，这个苏先生提的问题啊，是在这个电视台上我们已经听到过很多次了，所以非常谢谢你提，又重复这么提这么一次，我们又重复的回答你一次。这个你意思说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恐怕你意思就是说我们既然这么批评中国政府，批评中共政权，是不是就我们不是中国人，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我可以告诉你，我已经回答过，美国人批评美国政府，能不能质疑他不是美国人？或者说这个台湾人批评台湾政府，是不是就质疑他不是台湾人？我想你主要的来说还不适应一个民主的心态。中国人被共产党统治的太久了，中国共产党是专制的，听不得不同的意见。那么一部分受到他洗脑被他愚弄的民人，就像您一样，就像苏先生一样，也听不得不同的意见，所以你的心态呢也不民主。当听到了不同的意见，你就首先想人家不是中国人。我来告诉你谁不是中国人。那谁不是中国人呢？那就是这个曾经呢，就说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什么送来的马列主义，以马列自居，这个砸烂孔家店，批孔子批孟子的那些人就不是中国人，那么就是中国共产党。同时他们引进俄国人，在山东，在苏联拥有特殊的利益，把蒙古划分出去，同时他们通过分裂国据，所谓中华苏维埃，把这个海峡两岸一分为两国，这些你可以说他不是中国人。而且你们那个你崇敬的那个所谓毛泽东，临死前不断的唠叨要去见什么马克思，他不是见孔夫子，他就证明他不是中国人。现在中共的很多干部临死前都在唠叨要去见马克思，也就是他们认一个德国人，一个洋人为他们的祖宗，他们从来不认我们的孔子孟子这些为祖宗。说当你要质疑谁是中国人的时候，我建议你去质疑他们。另外你还讲到一点，说我们有没有亲戚朋友在中国，我告诉你，四川大地震的中心就是我的家乡，就是绵阳市，我非常清楚那里的情况，那里民众的感受。当地震发生之后，当地的领导没有一个出现，老百姓非常抱怨，说这些市委书记到哪里去了，市长到哪里去了，县长到哪里去了，根本都是各自逃生，都不见人到哪里去了。到了过了几天之后才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这是一个。另外当地的这些老百姓主要是在自救，像安县，像江油，他们很多老百姓自救和互救，他们根本等不到政府的救援。那么你在海外所看到的，这都是很后来去的很晚的后援了。连温家宝都在骂，说军队走到一个小镇，用了72小时，还不如一个9岁的女孩，只用了几个小时。所以说你问我们的亲戚朋友在不在中国，我们当然在中国，我们深同感受。也许你恰恰是你可能在海外待久了，对中国已经没有切肤之痛了，对失去孩子的那个父母，对豆腐渣工程失去的孩子已经没有感情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你不去问中国政府做得怎么样，你去来问呢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是不是中国人，恐怕已经走火入魔了。不过谢谢你的指教。
好，那我们现在再接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纽约张先生，张先生请讲。
喂，你好，主持人。
你好。
哎，我想跟你说，你不要跟那些农民回答问题，他们都是一帮土鳖子偷渡来的。你讲点这些实际的，什么那些打电话进来的说共产党好的，都是一帮偷渡客，他们没有思想，他们没有文化。你问他们接受过教育吗？他们知道马汉德的 Central Park South 在哪里吗？他们真的怎么的去做一个有道德的上的人吗？他只知道天天在捡西瓜，看烂报纸，知道吗？看不懂英文只能看中文，天天看中文台。你问他中文台有这时间来主办过一次这种论坛吗？可以发表反对意见吗？你去把他们中文台的主持拉出来办一个十字评论，看有多少电话打进去，能问他们多少事情吗？所以主持人希望不要回答那些农民的事情，回答多少次以后跟他们包亵渎时间，有辱斯文，有辱中国人在这儿打电话热线直播的那些可贵的时间，这叫有辱斯文。谢谢各位，这些电话可以跟他们说，你们不配提问题，知道吗？我们都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所以我说中国人，我不爱他，我已经是美国人了，知道吗？
好，谢谢张先生，谢谢张先生您的建议。那虽然他是这样，但是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也是我们的同胞，所以我们也希望他有这个机会能够听到大家的意见。那么下一位是纽约张女士，张女士请讲。
哎，你好，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吧。
啊，我就是通过这个范宝跑这件事情，我特别想说一件事，就是说， 真的，中国这个豆腐渣工程啊，真的确实挺坑人的。那么多小孩子死的，真是死得很冤。我想为他们真的感到很悲伤，然后同时我也为范某跑这件事很气愤。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他不应该先跑，但是他说他会先救他的女儿，不会先救他的妈妈，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小孩子是没有自助能力的，妈妈也许还会走，但是小孩子是真的很可怜。然后第一个先生说什么性交易的那个，那我可以告诉他，就是说这不光是在中国，那么在日本就连高中生都有性交易，所以这个全世界都有。但是我就是想共产党对那个豆腐渣工程一定要负责任，这个是绝对不可允许的，这小孩子死得太可怜了，真的我们看得特别特别的气愤，然后就是挺悲哀的，然后特别每当看到小孩子被夹到那个墙底下很想哭，就觉得这么多无辜的孩子死得真冤啊。
嗯，好，
我说完了，谢谢您。
谢谢张女士。我们现在再接一下新泽西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您请讲。王女士您请讲。王女士，您在线吗？对，您请讲吧，王女士。
我在线，你听见吗？
啊，听得到，您说吧。
OK， 嗯，听见。
好，您说吧。王女士，请讲。
我想问主持人哈，我们就是讲了很多关于共产党，共产党怎么不好的情况。那我们现在有什么建议性的措施？就是说我们可以 follow 你。你可以提出来给我们看一看，有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谢谢，
这是我的观点。OK，
好，谢谢。陈先生，可不可以先回答这位王女士的电话，还有回应一下其他几位观众朋友他们的说法？
对，首先张先生说这个不能接这些偷渡客的电话，我想我们这里不歧视，这是一个民主的自由的平台。另外一点讲呢，刚才张女士讲那个豆腐渣说得非常好，因为范跑跑是固然是一个值得谴责的现象，但范跑跑毕竟是小恶，而真正的大恶呢是豆腐渣。如果我们集中于炒作范跑跑而不炒作那个豆腐渣呢，是避重就轻，而豆腐渣背后呢是贪污腐败，而贪污腐败背后呢是这个制度。所以这就回到了刚才这个新泽西州王女士的问题，她说共产党不好，我们有什么建设性的构思？其实构思很简单，我们就是按照世界上大多数的文明国家的做法，建立一个互相监督互相制衡的体制，比如说司法独立，新闻独立，还有这个立法是独立的，还有行政是独立的。那么经过公开的选举，官员经过公开的竞选，也经过公开的监督，所有的重大工程的经过听证会，这个时候就不会，这个就会最大程度的减少豆腐渣工程，最大程度的减少腐败，也最大程度的保障政府的清廉。因为文明国家的经验是，只有假设人性有恶的成分，用制度建立一个制度来防范人性的恶，这个社会呢才会得到最大程度的清廉和最小程度的腐败。但是呢，共产党这个制度呢，一党专制，他这个排斥竞选，也排斥监督，排斥制衡，这个一个党把这个法、这个党还有军队什么都抓在手上，甚至把新闻、千百家报纸、千百家电台、千百家杂志都抓在手上，就使这个社会啊失去了监督，失去了制衡，就使这个社会失去了一个平衡而倾斜了。当这个社会倾斜的时候，就给贪污腐败制造了温床，就可以进行权钱交易和这个官商交易，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使这个越靠近权力的人越富裕，越远离权力的越贫穷，使孩子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使我们子孙后代这个安全和幸福都得不到保障。所以办法很简单，就是实现民主，通过制宪、制定法律、公开选举和公开监督来实行。我想张女士，你完全可以成为其中建设性的一员。
好，谢谢。李博士，
张女士刚才提了一点啊，她说那个共产党这个不好的情况我们说了很多，那么就是从不好中我们看怎么来对付这些不好。很明显，那共产党在历史上的话犯下了滔天的罪行，8000万人的这个非自然死亡是共产党造成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对中国人2/3人受到影响，在这次大地震当中是吧，如果说没有共产党是吧，那么很可能在民主社会他就可能报了地震预报，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大规模的死亡。另外这个如果说没有人，就是如果说让这些外国救援队进去，也不会在72小时之后是吧再去挖死人，而且救出来的很多可能都是活人。另外的话也不会因为这个豆腐渣工程死这么多的小孩，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小孩生在美国不会死，生在日本也不会死是吧，但生在军阀时代也不会死，但是生在今天的中国 共产党统治下却死了。那么所有的焦点就是集中在一点，就是所有的这个政府这个政党，如果他只要犯下共产党1%的现在的罪行，他都必须谢罪下台。但是共产党到现在不下台，那么根本的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共产党下台，因为你现在给了他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他用谎言和暴力是吧，镇压和掩盖了他所有的罪行。他根本你像采取这个选举，他能让你采取选举吗？你说要新闻自由，他能开放这些报刊吗？开放媒体吗？是不是？你要说像这些，就是连一个最起码的，就是这些孩子们的家长要求一个公道，他都要压制下去，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情况下，就是脱离这个共产党的邪恶，是吧？跟他划清界限，用退党来表示不跟他助纣为虐，那么这个才是根本的解决中国的问题的一个根本之道。
嗯，好，我们再接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纽约苏先生的电话，苏先生您请讲。
哎，过了您。
那个先生
还没回答完，他说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不好了。他家人的道德水平怎么样？他没回答我，你让他回答我。
好，下一位纽约金女士，金女士请讲。
哎，是我吗？
是，您请讲。
啊，我只想说，我不太会讲话，但是我觉得刚才那位纽约的那位先生，就是他说那些打进来的人什么投毒什么，我非常赞同他的说话，就是说我自己讲不好，我觉得他讲了我很同意。还有吧，我就是想说，你说那个范跑跑什么范老师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不能怪他，因为吧他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就是像我们那种单位，像我们这种，我20多年以前来的时候，在那个研究院里读书的时候，就有那种什么 fire drill， 什么那个 disaster preparedness planning 什么什么的，都是有一些这种。我们都受过专业的训练，就是说恐怖分子来了，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职责，该做什么该做什么。那个老师怎么能怪他？他又没有经过训练，那是政府的责任，怎么可以怪他呢？真是的，我是并没有认为他破了什么道德底线，我觉得他比好多人都光明磊落一点，就是这样子。还有一个，我能不能跟你们提个意见呢？
好，您请讲。
老师，你们能不能讲一些美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到底应该投谁呀？就是那个奥巴马跟那个 McCain。
对，不是这个主题。
好，那谢谢您的建议。我想在大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类似的话题。那我们现在再接一下布鲁克林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请讲。
哎，你好。
您好。
我想讲的就是说，这个豆腐渣工程，这个豆腐渣的工程呢，就是共产党的制度所造成的。那你看看全世界，你看看美国的学校，小学也好，中学也好，大学，那个房子坚固的不得了啊，对不对？那你看看台湾、日本的房子，你看日本这一次有7点多的地震，学校一个都没有倒，只是民房倒了几间。所以这个为什么那个这个大陆的这些学校做得不好啊？就是因为共产党这个权力太大。打个比方，你在穷钱乡下一个小小的书记，一个村里面的书记，全地人就要听他的话，他要你怎么你就得怎么，你不行的话就给你加上一个帽子，你连饭都没有吃。那么现在呢，权力还是很大，现在共产党的权力大的就是贪污，就是因为现在有钱了嘛，一个盖什么东西，借这个国家的钱，你100万盖个房子，他20万盖了，80万放到口袋去了。所以现在大陆上是无官不贪，这个无官不贪要怪谁？就是怪共产党的制度。今天全世界共产党都垮了，你为什么你现在这个制度你还不改呀？你还得搞那一套啊？
嗯，好，谢谢。谢谢王先生。那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范跑跑为什么走红，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提问或者发表意见，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那现在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
16个月获得大学文凭，学到实用的专业技能，开创自己的事业， ASA 商业技术学院助您一臂之力，热门专业帮您找到理想工作，有华人教师和工作人员为您提供各种帮助，符合条件的学生还可获得补助。ASA 提供4个月实习机会，终身就业协助。欢迎到曼哈顿34街校区。ASA 商业技术学院是您事业成功的第一步。
角来吃冰激凌。
不行，你忘了上次吃冰激凌你肚子疼了，你不能吃牛奶的东西。
没关系，这是豆腐做的。
是的，口服体公司用大豆研制出好吃、美味、容易消化的甜品，有奶油冰激凌的味道，却没有胆固醇和奶式脂肪。
你尝尝。
口服体 number one。
豆腐冰激凌健康美味，详情请查询口服体点 com。
Seoul Garden 韩国名家料理，地道的 BBQ， 香浓的豆腐堡，价优味美，天然材料，备有经济午餐，外卖特价6.95美元起。有30年经验的韩国名厨亲自主持，超值享受，服务至上。珍惜每一次外出用餐机会的朋友，一定要来曼哈顿中城西32街34号2楼 Seoul Garden。这个孩子们尽情玩乐的场面，其实是贝贝乐园感统训练课程，帮助儿童的各项感官功能得到全面发展。贝贝乐园的蒙台梭利课程，为儿童在数学、语文、感官等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且培养出心智健全、自信、有爱的品格。爱您的孩子，就把他带到贝贝乐园来。联系电话718-939-2010，法拉盛37大道13351。
好，谢谢各位回来继续收看。那首先请李博士回应一下刚才几位观众朋友他们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金女士这个话可以，我们可以来稍微讨论一下。就是金女士说这个不能怪这个范宝宝是吧？因为那个没有这个经过这种专业的演习，这个话是有一定道理。因为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有那个教师法，也有保护未成年法，但这里面都没有提到怎么来在灾难的时候，在这个地震的这些情况下怎么来进行演习，怎么来救援他们。这个确实是中共在法制上的一个缺陷。另外呢，我想这个也不能说完全这个范跑跑他没有自己的责任。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美国，比方说在维州枪击案当中，有一个70多岁的这个老教授是吧，当那个枪手进了这个门以后，他这个堵住那个门，让那个学生先从窗口跳去，最后他自己那个被枪打中死了是吧。像这种情况下，他是确实是有一个保护学生的这么一个责任在里面。那么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说，现在目前来说呢，这个对于灾民来说是吧，对中国的这个地震受到影响的这些人来说呢，应该最重要就是怎么来这个查清楚这个地震的责任在什么地方，这些灾民他们是不是应该有得到应有的得到真相这种权利，是不是他们应该去能够追查这些贪官污吏，追查这些不法商。所以说我讲的是应该说放过范跑跑，要追查的是党跑跑，就是党共产党在这里面的责任是到底有多大。
那我们看范跑跑他跑掉，那是他一个个人的一个道德的标准的问题。那我们也看到在这次四川大地震中，也有很多的老师他们为了保护孩子们而失去自己的生命，那这也真的是就是说他们也是有很多有这种道德很高尚的人在中国，我们这个也是不能否认的。那说到范跑跑哈，那么最近范跑跑他大声喊冤，他说他很冤枉，为什么他成了媒体的焦点，他觉得大家应该关注的是豆腐渣工程，不应该关注他。您怎么看他这种喊冤的行为呢？
对范跑跑喊冤呢，我觉得这个他实际上是良心未泯，他知道中国这个实际上这个四川大地震焦点问题就是豆腐渣工程，豆腐渣工程导致大量花季儿童的惨死，这成了一个社会焦点。而中共当局想有意的转移这个社会焦点，他们一方面在表彰先进，表彰模范，另一方面提出一个好像个人的一个个人主义的范跑跑来了作为一个负面的典型，大肆炒作，在网上，在凤凰台或者在别的地方。那么范跑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就说他自己来说他自己说了真话而已，但是就说不要关注我，要关注豆腐渣，因为他知道这个豆腐渣才是这个整个大地震的一个焦点，所以说他感觉到这个焦点集中他身上了，说他的喊冤呢喊出了一个就是一个内幕，就有可能拼命炒作范跑跑是中共当局导演的一出戏，就好像他们导演的时候表彰模范啊等等精心的戏一样，无外乎是要转移海内外对豆腐渣工程的这个注意力。
您说他要转移这个注意力，但是我看到这个您就是李博士有一篇文章叫跑了范跑跑跑不了党跑跑，那您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呢？您这篇文章想说明什么呢？
很明显的，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当初人们讲在这个大地震当中，中共把这个媒体啊、新闻自由是吧，稍微的门缝打开了一点，但实际上它也不是那么回事，它是一个失控表现，就是当时没这个地震这么大，包不住了是吧？这些媒体都进去了，然后呢，它采取将计就计，反正就是把这个 转移到来歌颂这个共产党的功绩是吧等等这方面。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家长联合起来要向这个政府问职，同时呢维权人士呢要向人大就是来这个要他们召开这个听证会。那么在这样一种形式下呢，给共产党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说这个这些东西呢，就是说事实存在，民众很支持的东西，但是他又不能够用公开的这种武力的暴力的镇压下去，怎么办呢？这个媒体他现在呢就是只能控制，但是呢也包不住，在情况下呢就是把这个范跑跑这个事情呢做大，这样的话呢共产党就可以跑掉逃脱人们对他的问职，那就是像那个陈先生刚才讲的，这个是问题的这个关键。
那我们看到在中国很多次，尤其是近年来很多次这种大灾难中呢，我们一贯在媒体看到是表彰先进歌舞升平，然后组织那些就是说那些受灾的人去就是说到处去演讲，那他们还组织叫这叫英模报告团，那跟毛泽东时代手法好像差不多，您觉得这种手法现在对中国老百姓它还有效吗？
首先在毛泽东时代，在江泽民时代，在这个现在的胡锦涛时代，他们都是搞什么表彰先进啊，树立模范啊，这些东西。表彰先进，树立模范本身说明先进和模范太少了才会这样做。所以以前毛泽东树了一个所谓雷锋，结果有的早期的留学生来到了北美地区，来到了加拿大和美国，他们很惊讶地感慨说，哎呀，在美国和加拿大到处都是雷锋啊，就到处都是拾金不昧，捡了东西还给我，又是什么丢了东西也能找得着啊，又没有人摸我的包啊，或者有人帮我指路啊什么的。在中国是个稀罕，而在国内是司空见惯，甚至就好像去年那个前两年春节联欢晚会表彰一个人，说有一个小店主，他那个帮那个是卖福利彩券的，说有一个人抽中了福利彩券500万，说这个店主就这个毫不犹豫的就把这个500万交给了这个抽彩票的人。这个东西在文明国家本来就应该这么做，人家抽中了彩券当然就应该他得，但是这个人居然在中国得到了表彰，送到了中央人民这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做一个模范进行表彰，表示他好像是拾金不昧，说在中国这个道德水准是多么的低啊！说在表扬先进、表扬模范的时候，就说明这些东西是太稀罕了。你看周恩来以前都承认过，说他们喊的口号，这个宣扬的东西就是太缺少的东西。然后再回过头来讲呢，就他有没有效？我想他的效果是已经越来越少了。像他们这个有些做一些事情，把一个女警察说放弃自己的婴儿于不顾，跑去这个喂养了灾区的婴儿，就被提为副政委。现在的网友就提出质疑，就说他做了这个事情，首先他放弃自己的婴儿不管，是不是有人性、有人道的表现？尽管他为了灾区的婴儿值得表扬，但另一方面，表扬他是不是应该升官来表扬，是不是恰当？因为升官的表扬强化了官本位这个意思，而官本位恰恰是中国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由来。所以就说官是代表了利益，说你做得好，我给你一个官做，那就说明官有利益。而在美国呢，恰恰做官没有利益，而且文人艺人说话反而很管用，而政治家可能是末流的。
那您说到这个官，我记得就是有报道，就是在这次四川大地震中，有一个说我是某某某书记，然后另一个说我是某某主任，所以呢他们就先被救出来了。那很多其他们的同事我们在报道中根本没有看到，不知道他们是已经死掉了还是说没有被救出来，还是什么样的结果。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像刚才陈先生所说这种官本位在这次大地震中有什么样的体现？
官本位呢，就是跟克伦马伊大火当中很近，就是让那个领导先走，是吧？就是同时
领导叔叔先走，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所有的摄像机、所有的媒体的焦点对准温家宝，是吧？对准这个中央领导人，是吧？这个就是他的官本位，就是要把这个对政府的问职、对这个政府在这个里边所起应该受到谴责的这个成分，转化为对中共的这个歌功颂德，这就是他的班管委。那我想讲一点，就是刚才那个女警察喂奶的事情。首先就是他是用一种好人好事这种方式来代替了正常的像我们民主国家里边的这种专门的从专业的技术和经验来提拔人的这么一种正确的渠道。那么这实际上不是一种正常的方式，实际上也是为了达到一种官本位。那么但是反过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就是说在中共体制下这还算是好的，就是他用好人好事还来提拔。但是我们看到的更厉害的，比方说任人唯亲，是吧？用钱来买官，争权夺利，是吧？那种争夺的这个权利，你死我活，这个共产党的路线斗争等种阶级斗争，是吧？这种方式，那这就是更大的这个制度下的一种丑恶。
那您觉得范跑跑和克拉玛依那些先跑掉的叔叔们哪个更卑鄙更恶劣？
当然了，就是克拉玛依大火的时候，由于喊了一句让领导先走，结果300多个孩子被踩死，36个老师被烧死，而那些 当官的人衣冠20多个人衣冠楚楚的出去，毫发无损。说在这个在这次这个范跑跑的事件里比啊，跟他们那边是小巫见大巫。说炒作范跑跑还不如炒作那个时候党跑跑，炒作这些官跑跑。我想那些炒作之后出来之后，才知道中国官场的道德沦丧到了什么程度。
实际上，
非常感谢二位，我们很抱歉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参与，很抱歉还有朋友在电话线上，我们没法接您的电话。那希望您下星期这个时候再打电话进来。另外，您有什么好的主意，有什么热点也可以告诉我们。谢谢各位收看，下次节目再见。